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何西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我们已经来到何西阿书的第二章，这章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关于以色列国的第五个预言。头一章的最后两节经文讲到以色列在人口上必然加增，国家有一天将会归向神，南国和北国会联合，以至于十个支派重新组成一个国家，他们会为自己立个首领，就是弥赛亚。这四个预言都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末后所提到的。现在第二章是承接第一章的信息，先讲出第五个预言。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而路哈玛这是蒙怜悯的意思。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必有一天，神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民。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第三章所传达的信息也是这个。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会放弃他自己的子民。更宝贵的是神把他的爱也赐予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争辩就是包括有极大争论的意思，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好像割面那样对神不忠，犯了淫乱的罪。神将割灭所犯的罪应用到他子民的身上。何西阿娶了一个当妓女的人为妻，虽然他们结婚多年，又有了三个儿女，然而他妻子依然不守妇道，继续行淫乱的事。但是更奇怪的是，何西阿依然爱他，不肯舍弃他。世界最大的罪，如果在道德方面来说，就是行淫乱，对所爱的人不忠，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今天基督徒所犯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有人以为是杀人，是说谎，是贪心，但其实在神看来乃是不忠，对那一位爱我们又救赎我们的神不忠。再没有别的罪比这个罪更严重的了。神说，你们要和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叫他们赶快回转，离弃所拜的偶像。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三节，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身露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如果他不悔改，神就会审判他。何西阿并不像耶利米先知那样的软心肠，他会说，如果割灭仍然继续的放纵自己，目中无我的存在的话，我就要依法处死他，我再无别的选择了。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些经文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神以割灭的罪应用在他子民以色列的身上，他们并不是合法的儿女，神要审判他们。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会看见他们整个民族都是拜偶像的。神说他不再有怜悯，他必不再理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淫乱的儿女。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供给他。他是为了钱而做卑贱的事，为了贪爱虚荣而出卖自己。这可能反映出何西阿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无法满足到他妻子割灭的欲望，因此割灭又出去当妓女，好赚钱满足他自己。以色列人的罪也是这样，他们转向偶像，就是犯上属灵的淫乱。他们期望偶像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虚荣，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那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所需以及他们所喜爱的消费品都是他们所爱的偶像所给他们的。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万有全是神的，也是他供应给我们的。除了物质的虚荣之外，我们的健康、精神、体力、智慧，没有一样不是神所赐的。我们有这样的神来看顾施恩，应该是很心满意足的了。可是问题就是许多人依然不满足，要向外发展，离开神。由于不知足，便犯上了许多的罪，贪心、说谎、杀人、抢劫等等。神在何西阿书也是这样的指责他的百姓，说出他们的不是。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 人世间许多的惨剧是人自己应该负责的，战祸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对另一个国家存有野心，想侵占别人的领土，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战争发生呢？这是人的问题，与神没有关系。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不尊重神，以及不顺服神的结果。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女性的容貌是会渐渐衰老的，当一个妓女失去了她美丽动人的风姿的时候，她所爱的就会抛弃她而去，对她不再感到兴趣了。这是十分现实的事。这时候，那女子也感到自己被人遗弃，这其实也正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于是他们说，现在我们回到神那里去吧。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又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神说他要审判以色列，这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身上。当人轻视神的律法，目中无神的时候，神就必定不能够容忍，他要追讨人的罪，他要审判人。好，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够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起，月书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世界上最大的罪就是人忘记了神。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跟十五两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雅各谷原文的意思就是有问题、有困难的谷，这可以引述到约书亚记第七章所发生的事。那时候，以色列人正要进入应许之地，那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他们要面对那个地方的三个大敌人，他们必须征服敌人，取得土地，然后才可以安居乐业。于是约书亚就计划先集中力量攻打某一个敌人，取得他的土地之后，然后才攻占另外一个。 而他们的头一个大敌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代表世界，而神使他们在世界中获得胜利。之后他们要攻打的是爱城，他们以为这容易多了，因为爱城只是一个小城，而爱城所代表的是肉体。不少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好基督徒的生活，可是他们低估了肉体的力量，就往往败在肉体之下。约书亚也是这样，居然败在一个小城爱的手下，但其中他们却学会了很宝贵的功课。神明明地告诉他们，不可以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从其中夺取什么物件，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却没有听从这命令，结果以色列军队就败在爱城的手下。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罪过连累了全体。约书亚于是向神呼求，内心十分的悲痛。神便告诉他，因为百姓中有一人犯了罪，所以连累全体受害。他们必须先对付那罪，然后才可以得胜。约书亚便依照神的吩咐去搜查百姓，结果把雅干收了出来。原来他因为贪心，所以私自了取了一些耶利哥城的物件，据为己有，因此使全以色列人都受到战败的惨痛结果。后来雅干和他的财物都被带到雅各谷去，人在那里将他杀死并且埋葬，之后他们就再获得胜利。同样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只有当我们认真的彻底的对付罪恶，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神说，又赐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意思就是说，我要审判你的罪，之后你们才会有荣耀和奇妙的将来。经文又说，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今天我们看不见有这样的景象，虽然以色列人是复了国，但是他们有的仍然是斗争的声音，而不是歌唱的声音。因此这应许的应验要等到将来才可以实现，但是这一天必然会来到，神要赐福于他们。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而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这跟他们所拜的偶像巴利的意思一样。当他们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以巴利为他们的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此最重要的是与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这不单单是口头说信主，乃是要从心里爱他。正如主耶稣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今天我们对主的爱是怎样呢？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甚至巴利的名也要被遗忘，他们要彻底的从敬拜偶像的光景当中转向真神耶和华。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以及各样动物走兽的，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可是今天却有不少珍贵的动物因着环境的污染或是人类的屠杀快要绝种了，这是十分可惜的。可是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狮子和羊必一同躺卧，大家互不侵犯，和平共存。当罪恶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连地和其上的生物都蒙福。相反的，人犯罪除了要承担刑罚之外，地也受到咒诅，其上的生物也遭殃。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跟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描述一件很美的事，聘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向处女求婚，这似乎是男女进入婚姻之前所必经的。一个男子对自己心爱的女子求婚，是一幅十分浪漫而又甜美的图画。神说，我要赢得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可是在摩西的制度之下，神仍然是出他的怜悯，爱中有律法，而律法中有爱，就是这样的意思。神又说，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过去以色列人对神从来没有诚实，他们是不忠的子民，正像今日离经叛道的教会那样。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今天他们显然的还没有认识他。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那日就是指以色列国末后的日子，是大灾难的时期，基督即将再来，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这里说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意思是说天和地是同一个反应的。最后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耶斯列的意思就是神必分散，可是将来神却要招聚他们。最后的两节经文是以割灭的孩子的名字为题的，神不但招聚他们，并且他们不再是罗洛哈马不蒙怜恤的孩子。以色列人今天是非我民，但将来他们是神的子民，这是千禧年国度的情形。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讲何西阿书第三章。 请继续收听。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您，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怎样的背越，他们怎样对你不忠，他们怎样忘记你的恩典。许多时候，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求主饶恕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我们信你，我们爱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你名、讨你所喜悦的百姓。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